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将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奇牧师。上一集呢，我们刚刚开始讲到耶稣受害的事迹，现在呢，我们就进入到耶稣被钉十字架的经文啦。我们呢，就由路加福音第23章33节开始看播。咁路加福音23章33节呢，就咁记载：到了一个地方，名叫竹楼地，就在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又钉了两个犯人，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嗱，两个犯人呢，就同主耶稣一起被钉十字架播。跟住呢，喺34节就咁记载啦：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并定就尖扣分他的衣服。主耶稣呢，恳求他的父亲，即是天父，饶恕群众钉他十字架的罪。因为如果耶稣不这样做的法的话，群众就呢，犯了不可以原谅的罪，因为呢，他们处死了神的儿子。跟着在路加福音23章35节就继续记载了：百姓站在那里观看，官府也耻笑他，说他救了别人，他若是基督，神所拣选的，可以救自己吧。如果耶稣基督由十字架上面落来的话，他就不是基督了。他是没有办法实现以赛亚书53章有关于他死亡的全部预言，因为那里这样记载过：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世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这里呢，你可以参考以赛亚书53章第8节。因为耶稣基督留在十字架上面，我们的罪才得到解决。罪是人类最可怕的灾难来的。在路加福音23章36到38节就这样记载：兵丁也戏弄他，上前拿醋送给他喝，说你若是犹太人的王，可以救自己吧。在耶稣以上有一个牌子写着：这是犹太人的王。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们就在耶稣的上面就放了一个牌，那个牌就分别用希列文、拉丁文和希伯来文写了一行的字。希列文是智慧、教育、文学和科学的语言，拉丁文呢，就是法律和秩序、军队和政府用的语言，希伯来文呢，是宗教的语言。当耶稣回来去建立他国度的时候，他呢，就会成为政治的统治者、教育的统管者和这个宇宙灵界的掌权者。这个牌里面呢，写得是几咁啱啊。顺带一提，如果要知道这个牌上面全部的文字的话，我们就需要将四福音书摆在一起来看。在路加福音第23章第39到41节就这样记载：那同钉的两个犯人有一个讥诮他，说你不是基督吗？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那一个就应声责备他，说你既是一样受刑的，还不怕神吗？我们是应该的，因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但这个人没有作过一件不好的事。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就告诉我们知道，在一开始的时候，这两个强盗都在嘲笑主耶稣，但是在他们被钉在十字架上面6个小时的里面，特别是最后那3个小时的期间，其中一名的强盗就发现了一件不寻常的事情，他就渐渐地认识清楚一件事实：在十字架上面垂死的耶稣不是为他自己而死，而是为其他人而死。 虽然他知道巴拉巴才是应该被钉在十字架上面的人，他亦都似乎明白耶稣其实亦都是为他而死的。这个强盗就领悟到十字架上面的这个人和神之间的关系有一种很特别的交易关系。十字架上面的这一个人就是神。之后呢，他就凭信心来接受耶稣基督了。在路加福音第23章42-43节就这样记载，就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根据罗马政府的律法，这个不应该活在世界上的强盗呢，就在那一日他同耶稣在一起了。这个人呢是一个可恶的强盗，他并不是一个好人，但是因为他对神的儿子有信心，他就变为一个得救的强盗了。这个人凭着信心相信耶稣要回来去建立一个国度，而且在这个国度里面是在耶稣死了之后才会被建立的。很显然，当这个强盗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他的生命经历了一段奇妙的变化，他的神学知识豁然开窍了。我们的主耶稣声明就在今日，这个强盗会同他在乐园的里面，这个呢是几咁震撼的声明啊。有两个强盗因为犯了相同的罪而被逮捕，他们因着相同的罪名而受审判，亦都因为相同的罪名而被判刑，到最后呢更因着相同的罪而必须要面对死亡。他们之间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呢？没有任何不同的地方，其实两个人都是强盗，唯一一个不同的亦都是最大的不同呢，就是其中一个强盗相信了耶稣基督，而另外一个呢就不接受耶稣基督。好多年之前有一天，我和一个朋友在打网球的时候，他就是一个自由主义的神学理论者，我就问他这样说了，对于这个钉在十字架上面的强盗来说，你有些什么话要对他说呢？你会告诉他请他呢行一次去帮助那些在困难当中的人吗？定是呢你会告诉他请他呢用他的双手表现出仁慈的行为呢？于是呢他就望住我，就表露出一个呢相当惊讶的表情。那我呢就继续讲了，其实有些什么大惊小怪呢？你不是这样告诉你手下的人知道应该要这样做的吗？他就说了，嗯，是没错，但是他们做得到这些事情的。我就说了，那你要怎样去告诉这个可怜的强盗知道呢？他能够做些什么呢？他现在的手脚都被钉在十字架上面，没办法动了，只有死的时候他的手和脚才会被放下来的。另外顺带一提，你会不会要求他加入些怎样的教会呢？你会要求他参加怎样形式的仪式啊？亲爱的听众朋友啊，我们的主耶稣呢就告诉这个强盗知道，今日你就要同我在乐园里面。他进入了神的同在里面，是因为他相信耶稣基督。跟着呢在路加福音第23章44-45节就这样记载，那时约有午静，遍地都黑暗了，直到新初，日头变黑了，殿里的幔子从当中裂为两半。幔子呢就象征基督的生命，在旧约的经济体系里面呢，事实上幔子是将人和神相隔分开的。当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幔子就裂为两半了，通往天父的路呢因此而被打开了。在路加福音第23章46节就这样记载，耶稣大声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说了这话，气就断了。再一次请你记住，我亲爱的朋友，这个呢是路加医生从医生的观点呢去做出来的叙述。他呢应该见过很多人在他眼前呢死亡的。他知道呢他们怎样死，他亦都知道呢我们的主耶稣是怎样死。我们的主耶稣死的时候同一般人呢就不一样的。 在一个快要死亡的人面前看着他死亡呢，对我来说是一种相当不愉快的责任。当一个人吞下他最后一口气的时候，他会发出死亡的挣扎声，这个呢是我们一般所熟悉的。死者在这个时候都会奋力地挣扎，作临死前的搏斗。在这两个在十字架上面的强度，毫无疑问呢就是这样死亡的了。但是主耶稣呢就完全不同，他甘心舍命，耶稣甘心将他的灵魂交出来。你有没有留意到他在这里讲什么？他大声地喊叫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这句说话呢听起上来呢不是一个快要离世的人所讲的话。约翰补充地讲，他最后所讲的话呢是一句得胜的呼声，成了。在路加福音23章第47节呢就告诉我们听，百夫长看见所成的事，就归荣耀与神，说这真是个义人。我相信这个百夫长变成一个得救的人。基督被钉十字架，他亦都有责任。在十字架的前面，当他抬头仰望的时候，他看见一件不寻常的事情发生在他的眼前，于是他就开口荣耀神的名。他就发现基督是一个义人。其他的福音书的作者就补充路加的叙述，在这里百夫长就讲过，这真是神的儿子。我知道百夫长的信心的承认是不够的，他呢还好像没办法要加入一般的圣经的教会当中，但是呢就等我们将他摆回在原本的位置来看了。这个百夫长站在十字架的面前，他完全不清楚耶稣基督的死亡和复活，他从来都没有读过什么神学的书籍啊。这个可怜的家伙呢就活在黑暗的里面，但是他所说的任何话都比不上这句话更有信心。在路加福音23章48节就这样记载，聚集观看的众人见了这所成就的事，都随着空回去了。基督的死亡有一种不祥和恐怖的气氛，没有一个福音书的作者描述基督的死是这么细致的。好像神的灵呢拉低了幔子，因为呢耶稣在十字架上面的景象实在是惨不忍睹。在这里呢没有任何的记录可以满足你的好奇心，人类的视线被封闭了，没有办法看到十字架上面到底发生什么事。就好像我们必须要站在客西马尼园外面一样，当然我们亦都需要站在十字架的外围，因此我们不清楚十字架上面发生了什么事，我们只能够抬头仰望，相信他就是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舍命那一位。在路加福音23章49节就这样记载，还有一切与耶稣熟悉的人和从加利利跟着他来的妇女们，都远远地站着看这些事。这一章的最后一个部分处理了是耶稣基督的埋葬和复活，这两件事呢是合二为一的。在哥林多前书15章第3、第4节呢，保罗这样写过，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这些呢就是福音的事实啦。你和这些事实有没有关系啊？耶稣已经死了，他被埋葬，他又从死里面复活。亲爱的听众朋友啊，这些对于你来说有什么意义呢？你相不相信他是为你舍命的？当耶稣埋葬的一刻，你的罪已经完全这样一起埋葬啦，亦都因为咁罪嘅问题就被解决咗啦。你相唔相信啊？你相信佢又复活吗？你会唔会同佢一起复活呢？要相信呢件事，我哋必须活喺基督嘅里面，神从基督里面睇我哋，佢嘅公义成为我哋嘅公义，佢嘅地位成为咗我哋嘅地位，这个呢是我哋今日唯一可以夸口嘅地方。在路加福音23章50节就这样记载， 有一个人名叫约瑟，是个义士，为人善良公义。约瑟这个人呢，显然是一个大有名望的人，他呢是工会的成员之一，他显然呢就运用了他不少的影响力。但是当他为基督挺身而出的时候呢，他就是孤孤单单这样一个人了。在路加福音23:51这样写，众人所谋所为，他并没有服从，他本是犹太阿里马太城里素常盼望神国的人。虽然约瑟是工会的成员之一，他并没有同意他们所采取的行动。这里就告诉我们知道，当工会颁令要将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们的行动并不是一致的。他可以称为敬虔的宗教人士，因为他和基督曾经面对面地接触过，他可以为他挺身而出。显然主有很多的门徒，很多的信徒，他们不是像门徒那样一样公开他们的身份的。但是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的门徒却是隐藏了他们自己的身份，但是那些原本隐藏身份的人呢，却是公开自己的身份。约瑟和尼哥底母呢，就是两个很鲜明的例子了。他们最后公开宣称相信救主耶稣。约翰福音呢就告诉我们知道，尼哥底母和约瑟呢一起这样埋葬主耶稣的。他们是送葬者，是负责了耶稣的埋葬的。那在路加福音23:52呢，就这样记载，这人去见比拉多，求耶稣的身体。约瑟的信心现在完全这样公开表现出来了。他是一个知道怎样运用方法和影响力的人，他向比拉多去拿耶稣的身体。在路加福音23:53就这样记载，就取下来用细麻布裹好，安放在石头作成的坟墓里，那里头从来没有埋葬过人。有一个问题就出现了，耶稣被埋葬的坟墓在哪里呢？今日有两个据说是耶稣的坟墓的地方。第一个，现在已经有一间罗马天主教的教堂就起了在上面。另外一个地方就在耶路撒冷围墙的外面。我个人就并不相信这两个地方就是耶稣墓穴的地方的所在。有好几个团体呢非常之痛恨基督和基督教的。他们可能呢已经移除了他当日的遗址和遗迹的了。在主后70年，泰勒斯他所统治的罗马军队摧毁了耶路撒冷城，事实上可能已经夷平了那个城市。现在呢我们所知道很出名的那个花园坟墓呢，其实不知因为什么原因当时并没有被摧毁，逃过了那一劫，所以现在就开放给旅客去观光游览啦。我相信那里就并不是耶稣摆放尸体的坟墓，虽然他的坟墓必定在这个地方的某一个部分里面。神不想给这个坟墓保持得完整，是因为有些人会将坟墓当成为盲目崇拜的对象，而不将主耶稣基督当成为敬拜的对象。当我在耶路撒冷参观这个花园坟墓的时候，在我们的旅行团里面有一位女士，她呢去到那里的时候将全身呢俯伏在地上，亲吻那个墓地的土地，然后呢她就开始嚎哭了。这样做其实一点价值都没有的，即使那个坟墓就是耶稣所埋葬的坟墓，真正有价值的并不是那个坟墓，而是今日已经在神右边的那一位，也就是我们的救赎主耶稣基督，他才是真正有价值的。我们应该将我们的注意力放在他的身上。在路加福音23:54-55就这样记载，那日是预备日，安息日也快到了，那些从加利利和耶稣同来的妇女跟在后面，看见了坟墓和他的身体怎样安放。这一群忠心的妇女呢，可能是我们的主和他的门徒做一些仆人的工作的，一直呢去到最后他们呢都是和他在一起的。至于耶稣死亡的正确日期呢， 圣经并没有讲他是为我们的罪在星期三或者星期四或者星期五那里死的。圣经只是讲耶稣为我们的罪而死。我们呢就不应该浪费太多时间呢争论他在哪一日那里死吧。但是因为圣经讲安息日呢来紧啦，所以呢我相信呢应该是在礼拜五的。妇女他们呢看到耶稣的尸体是怎样安放的吧。换句话说呢，这个不是最后的埋葬。后来呢尼哥底母和约瑟用西麻布包裹尸体，然后呢将他们呢好像绑木乃伊一样咁样包起上来吧。约翰福音呢就补充讲啦，他们呢是用西麻布加上香料咁样包裹起上来的。咁大概呢就是用了100磅的抹药和沉香，完全呢是按照犹太人的殡葬规矩。咁如果你有兴趣呢可以睇下约翰福音第19章第40节。好啦，我哋返嚟路加福音喇，第23章56节就咁写。他们就回去预备了香料香膏，他们在安息日便遵着诫命安息了。因为呢安息日是休息的日子，他们呢就冇去坟墓嗰度。他们准备好香料要呢涂喺耶稣基督嘅身体嘅上面。但是他们却是没有用到香料，因为呢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耶稣的尸体已经不在坟墓里面了。在伯大尼的玛利亚，你还记不记得他啊？他呢就在耶稣还是生存的时候用香膏膏耶稣身体那一个呢。在那阵时呢门徒呢就批评他浪费了宝贵的香膏，事实上他才是没有浪费的人。好了，我们进入第24章了。路加福音第24章第1节，七日的头一日黎明的时候，那些妇女带着所预备的香料来到坟墓前。那这些妇女呢就带着他们准备好的香料来到噃。我呢就其实好想问下这些妇女最后他们怎样处置他们的香料的。当玛利亚用香膏去膏活着的耶稣的时候呢，门徒就责备他为什么要浪费这么贵重的香料啊。这个就是在约翰福音第12章第5节里面所提到的。事实上他的香料并没有浪费，这些妇女就没有用到他们所准备到的香料。我认为呢他们的香料才算得是浪费。这些妇女可能太过兴奋了，所以呢他们呢将香料留在这个坟墓的地方。在路加福音第24章第2节就这样写了，看见石头已经从坟墓滚开了。石头滚开并不是为要让耶稣基督出来，而是呢是要给人入去看。在路加福音24章第3节继续记载，他们就进去只是不见主耶稣的身体。哦，原来主耶稣已经离开了。各位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呢，节目呢就来到这里告一个段落。咁喺下一次节目嘅时间里面呢，我哋会继续查考路加福音，并且系最后一章咯，请你呢准时候收听。我哋认识圣经呢个节目呢，系希望让每一个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嘅话语，并且能够成为信服同埋传扬神话语嘅人。好啦，如果呢你对我哋嘅节目里面所分享嘅内容有啲咩唔明白嘅地方，你都可以写信嚟俾我哋。我好乐意为你再作一啲嘅讲解。如果喺你嘅生活当中遇到啲难处嘅话呢，请你都让我哋知道，我哋可以祈祷纪念你嘅需要。你写俾我哋嘅信呢，可以寄到电台所报嘅地址，请你注明认识圣经，又或者呢系写俾麦奇牧师收，我都可以收到你嘅来信噶。我亦都会尽快咁回信俾你噃。而家呢喺网络里边，你都可以收听认识圣经呢个节目噶啦。所以呢我都好欢迎你用唔同嘅渠道嚟收听，同我哋一起嚟认识圣经，并且将神嘅话语行喺我哋嘅生活嘅当中。咁如果你係透过网络收听我哋嘅节目嘅话呢，你都可以透过网络上面平台所公布嘅网址同我哋取得联系㗎喎。我哋都会尽快回应你嘅需要㗎。对于节目嘅内容有啲咩批评指教，或者呢你想写信嚟鼓励下我哋呢，我哋都系欢迎你噶，你记住写信嚟咯。好啦，我哋再次欢迎你继续收听我哋嘅节目。 咁我哋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啦，愿神赐福与你。
平安是我心中不再忧虑，平安疲倦抑郁苦恼尽除，平安犹似飞鹰空中起舞，平安唯独主可赏赐，
平安遇到风雨不觉惊惧，平安仇恨纷争不再伴随，平安无数追忆已都宽恕，平安唯独主可
最一已得欢聚，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